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不言谢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4年7月号，题目是《立遗嘱防丈夫再婚，子女一无所有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安省律师欧振宇执业超过13年，处理过不少遗嘱个案。他在接受本报访问的时候表示，以往夫妇一起立遗嘱的时候，很多时订立的都会是相互遗嘱，即是 mutual will， 即是大家的遗嘱内容都是一模一样，哪个先去世，自己的遗产就归对方所有。但是在这几年类似可白事件的个案再三被传媒报道之后，欧律师指出，现在做太太的难免会有另一方面的考虑。他说，做太太的一般都不打算在丈夫死了之后再婚，但是就会担心对方会再婚，资产最后会不会都给那位再婚太太，那些子女什么都没有呢？这种猜疑欧振宇见过不少，两夫妇在律师面前甚至嗌起交上来，场面非常尴尬。他说，做丈夫的要面子，很多时他们都会闹得很僵，甚至打算就此放弃立遗嘱。这个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一个建议，男方先去世，财产归女方，如果是女方先离世，那就将财产平均地分给丈夫和子女。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，男方有权住在房屋，即是物业里面直到去世，物业不能够出售，以免太太死了之后子女要卖屋分钱，令到男方无家可归。欧振宇说，这个方法可以去除了太太的心魔，让她可以放下心头大石。另外一方面，这样立遗嘱其实也都保障了丈夫，假如丈夫真的再婚，而又遇人不善的话，将来身体智力慢慢变差的时候，太太的遗嘱就可以保障她不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以致流落街头。假如可白事件发生在加拿大的安省，欧振宇指出，将来遗产的分配主要是根据安省的遗产执行法，即是以立遗嘱的就依照遗嘱行事，没有遗嘱的就依法处理。政府会将遗产里面头那30万分给合法配偶，其余再由配偶和子女平均分配。假如是没有注册结婚，同居伴侣仍然可以在另一方死了之后索取赡养费。金额的计算方法是以男女每年收入的差额的一半，再乘以同居时间的一半。举例说，男方每年收入10万元，女方每年收入5万元，大家起埋10年的时间，那在男方死了之后，女方可以获得125,000元的赡养费。至于婚姻中的金钱赠与，好似新何太要求可伯付出资金100万做生意，欧振宇话，假如冇文件证明呢笔钱系借贷或者系用作投资，又或者系被逼给予嘅话，咁就系属于礼物，基本上将来系唔能够要求新何太归还嘅。对于保障长者在金钱上面不受经济虐待，欧振宇认为每一个相关行业的人都有责任，例如银行、律师、地产经纪等等。之前他曾经接过一单案件，一名长者与女儿联名开户口，后来长者发现自己户口里面的30万元被女儿提取了15万，于是委托欧振宇为他控告女儿和银行。他说，银行本身亦都有责任， 職員究竟有沒有看清楚當時的處境，究竟長者有沒有好好讀過要簽署的文件，開戶口或者是簽署文件的時候，長者的神智是不是清醒的，是未被逼的，女兒的態度又怎樣呢？假如情況不正常，銀行是有權終止這個開戶口的過程，因為他們有責任好好保管客戶的金錢。假如長者做這件事的時候並不是清醒的，或者是不是自愿的話，就算是簽了文件亦都不算是合法。後來這宗案件的當事人，即是那位長者，在打官司期間去世，最終銀行願意庭外和解。欧振宇本人亦都遇过呢种情况，有一个女儿带同年纪大嘅母亲揾佢改遗嘱，要求母亲将原本嘅遗嘱由原来平均分配俾几名子女，改成将财产全部留俾呢个女。欧振宇即时拒绝咗呢宗生意，佢话：我如果接咗呢一单生意替佢改遗嘱，就等于自找麻烦。因为将来其他兄弟姊妹追究起来要打官司，我就会变成证人，被法官质问当时的情况，所以我宁可不做这单生意。结果女儿和母亲很无奈地离开了。眼见拿着拐杖脚步缓慢的老人家在离开那时候，很安乐地对着我笑着说：多谢欧律师。那一刻真是很难忘，我简直有想喊的感觉。华人纪委谈身后事，欧振宇指出，很多人在60、70岁嗰阵时，先至第一次嚟揾佢立遗嘱。佢认为应该及早立下遗嘱，否则会出现很多问题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够自主决定财产的分配。佢话：假如是没有遗嘱的话，那就会依政府的法例，将财产的头嗰30万分给配偶，然后再由配偶子女平均分配，或者这样并不是你的意愿，对家人来讲亦都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4年7月号，题目是立遗嘱防丈夫再婚，子女一无所有。撰文的是陈少玲，我是不言谢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